来讲到那个大悲若乱心者，同体大悲是众生哈，犹如是自己无出旷也啊。如自己无出旷，最主要是针对柔软。大悲同体大悲是在讲这个。那同体大悲啊，这必须要从真如法里面才能谈到同体。没有从真如法里面同不来。像我们现在经常讲啊，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怎么同？你这种同是用众生相的同，怎么同得来？所以如果不从真如理体来谈同体的话，同不来啊，你找不到同处啊，你就是你，我就是我，即便你对我再怎么好，你也是你，是我，一个是能施慈悲的，一个是受慈悲的，怎么会有同？所以一旦有对立的话，那个慈悲就会有生命，这个慈悲就一定会有条件，就会不同的心来对待。所以我们来讲说，如果真正修持，如果体证佛法慈悲的，体证一意体证佛法生的慈悲哈，那个慈悲不可限量的。是说你发觉哈，就是说当你在面对一个极亲爱的跟极仇恨的人，你能不能平等对待？如果你说你已经同体大悲，可是极仇恨的人跟极亲爱的人，你竟然还会有区别？可是你也想一想，你要怎么在极仇恨的人身上跟极亲爱的人换成到同，要找到同处啊，否则你就是勉强啊，对不对？怎么会同？在道理上，你只能好像说，哎呀，应该要一起平等。可是你的内心，我们讲的是内心的感受，真的平等，这不是勉强的平等，是真的看到平等。那些柔软啊，那个柔软心，那个对立心没有了，执着心没有，才柔软，所以没有出旷。那广大胡智障者，我们要知道为什么叫广大，一是依真如法而起的胡智障啊，智慧障，胡智之障，胡智啊，才能，而且啊，依所起的这样，才能在时间无限，在量上无限。那我们刚才也讲到感应道交，感应道交啊，我们这个其实这个道理我们也都谈了很多，可是我要跟大家提醒的是，这个感应啊，不要做一些不当的啊，或者不如理的思维而想要寻求那种不当的感应。你今天没有这一分了，所以我经常讲说，修行真现实，有一分就有一分，没一分就没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好，这个功德不是用你去想的，所以我必须要很清楚啊，修行的现实在赶过去应过来啊，要务实的要求。如果我期待这样的应，那我就必须要有这样的感觉。那因为我们有这样的发心，所以这样应也是这样如实相应的应回来，就感应道交，乃至意念如来等行啊，增长善根者，不为见闻应化施法，能为真上圣贤及如来及菩萨等所有形象，令人意念瞻礼，并属真如用训。所以你看呢，所有的一切善巧应用，乃至佛像，都具有无限的训用的意义。问题出在哪里？出在你面对这个境的时候起什么心？所以活菩萨的视线，都是他不在乎一定用什么样、什么形象。最主要是这个相出来能起你的清净心，那在于众生上就不一样，即便用佛像都可以让你生烦恼。可是如果以活菩萨应你的心，他是应你这样极限是罗刹相都能让你 身清净净。可是以我们染污心啊，就麻烦了。像那个国外有一个化妆品，竟然那个品牌叫涅槃。所以世界佛教组织就抗议啊，你怎么可以用这个词？这涅槃，你要知道，这种随便戏论，这个涅槃是一种极尽圆满的意思。你把它当作化妆品，久而久之就不耗用涅槃。所以我们在讲人家怎么样的时候，有一次那个佛教世界佛教什么会啊，开会啊，我们在讲说不应该这样，他马上再引会者啊，就讲说我们台湾为什么佛教会啊不提出抗议啊？为什么很多餐厅有讲佛跳墙？啊，你为什么不抗议？甚至有很多包括我们佛教徒办的素食馆里面很多名称用佛啊法啊之类的，他说这不清净的，他们就是抗议的。可是我们的佛教会，哪一关卡接啊？真的在用吗？你在做什么？有啦，有他们在用心的地方啊。不过，不一定能。我就我所知道的，佛教会很积极的是新加坡，好几次如果认为不恰当，他们就佛教会很积极的出来就迫切行政。当然维系处他们不一定怎么样啊，因为很多也很难管到那么彻底。不过在很多地方，我很积极的是新加坡佛教会，只要哪些不当的人在那里弘法，他们就会出面哦制止。这种情形在我们台湾看不到。让台湾看不到。我们当然也不是说没做什么事的，可是在这种积极的辩证佛法这一点呢，很少看到，很被动啊，很被动。我们比较主动的是在护持寺庙的权力上，在外在的硬体上的外在的这种东西的护持比较多，在内在法的东西啊很少。好，这是另外一回事，不多谈。所以这都是属于真如用心，良以三生往来，四德无减故啊。即便是一个微小因缘啊，也都能隐藏的无限的妙功德的作用。所以有时候你看，我们要建一个佛像，我们在修行佛法，很多都有很多法门，对不对？那有些法门，单一法门其实隐藏了很多功德在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给你一个佛像啊，那你在礼佛的时候，给你起一个心，让你赞叹佛，有时候那个功德很大，因为它隐藏了很多背后其他的相应真理的无限功德，以一法为善巧，接引了很多功德。所以为什么我们同样在声闻界跟菩萨界的做法会不大一样？声闻界有时候做法会比较在乎啊，这个做这个不能做。菩萨界整个重点就是引发众生的菩提心为最根本。所以像我们如果在菩萨在声闻界法里面啊，一些在家人来这里吃，我们就很怕他损福。这个其实也是你发心菩萨发心的，可是作为会比较狭隘一点。可是有时候我们会为什么起心那样的心，就是说在菩萨道的僧团他会积极的付出，他不会再说只是狭隘的站在一个说啊如何不耗损生物啊，这个都会站在这个因果，这个也对。可是如果只是站在这个立场，有时候我们就听到很多人光在乎这些，而让很多人背后啊就回谤三宝。你是守住了一个善法没错，可是当一个道场的时候，他们不懂这个道理，可是他让你看觉得说你们斤斤计较，我付出的可多了，我跟你吃个饭你就跟我算那么清楚，你没有那个善巧，你谨守了一些规则，你也知道一些道理没错，可是你不知道何者为轻何者为重，结果你让他不损这个福， 可是让他数更大的福，为什么他毁谤三宝啊？这个福，这个他吃那一点是不是有过失？就从某个因缘来讲是有损福。可是如果他吃你那一餐，因此对三宝起欢喜心，好要修行，那功德才大，是。所以在菩萨戒法里面，它很重要，很重要，在它的重点在哪里？它成为它的菩提心源。所以所有乃至所有的戒法在引导，也都是以这个为准则。所以因为在菩萨戒，在看声闻戒的那个违犯，就有不同的角度。你看似重，在声闻界看似重的时候，在菩萨界未必，因为重点不一样。那当然我们必须要强调，就是说假如你要绕钻这个漏洞啊，那你比声闻你更糟糕。你要不但破知见，还要破戒法，破知见，因为那是真的为众生菩提心在设想。如果你只是钻这个漏洞，然后再故意否定的声闻界，那得两头空，就是这样。可是我必须要抉择的，就是说其实在整个菩萨法里面啊，它重点是如何弃应真理，这是所有修行的导归之处啊，一定以这个为主。好，速得菩提啊，名近远，久远方的名为远的远啊，可见从出发心乃至成佛，并赖善知识缘，从出发心啊，即赖此缘真行入道，乃至成佛；亦赖此缘真行入乃至成佛；亦赖此缘，就是说从出发心赖此缘真行入道，乃至成佛；亦赖要成佛也是赖此缘，也是要靠火来让最这个火，就是最终极来讲，要应真如而相应起的一切作用。乃至到最后入道啊，也都必须要靠此因缘。可见若欲真行入道，并赖善知识缘啊，福德缘因啊，名真上缘；智慧了因啊，名入道缘。真行缘啊，老实讲，我们就好像说，因为直接要解脱，直接要证悟啊，是以那个道为根源。可是问题的成就道不会单因缘，单一因缘，它要很多因缘具足。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讲律论的时候要讲到要有啥？念那个暇深大意啊，暇满大意啊？为什么要有空闲？为什么有能力能接受佛法？这就是真心缘。你如果连这个缘都没有，你就很难修。所以我们现在开始就是啊，你看啊，其实我们的修行啊很有意思的。我们是一直都错用的方法，或是方法没找对，或是没有持续。否则的话，你开始点点滴滴开始用心修啊，方法找对了，其实我们一段时间如果很恳切，要改变我们自己很快的，要改变很快。因为一个缘的升起，其实有广大的背后的因缘，一个东西出去，因为只要找对了，相应了，所起的作用衍生过这些生灭的这些障碍因缘，所以一旦对一个法升起，一个法升起，一个法升起啊，你只要持续的做，它很快的感应，这个福德因缘一具足啊，听法就特别快。听法就特别好，所以有的就等后面讲一下，福至心灵，就这句话，福满了，福够了，心就灵巧了。所以这其实就有什么懂了，其实是这样，就真行缘入道，福至心灵。所以为什么有些地方都不会偏一边？为什么会广行所有的福德因缘？因为它是入道缘的重要，它就是要真行缘入道缘。不是有的，我发觉有些人就一直听法，一直听法，这就不入众。 或是就是说少做其他因缘，自己只顾自己修，这不行的。因为你会发觉你的真心也不够，你的福德因缘不够，所以真要修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说脑筋很好了，智慧很够，道心也有，就是身体不好，可这没得修，你知道身体不好，那身体不好就花姐就是要修的时候身体就出问题了。那有的人就是说要修身体也好，这么一点就是没善知识缘，要闭关没人护关，那个佛像也可以这样。对，为什么？你都没有护持人，人家护持你，你当作每个人都是已经是真正菩萨，没有缘就没有啊。所以有时候你会发觉，就是整个缘啊要很重要。你从不断的发心当中，你发觉其实点滴都功不唐捐，绝对不能太偏一边。有时候想很简单，其实我发觉每一样的付出，真心的付出，其实都成为修道的助缘，真的都是这样。你的付出人家感动得到，感受得到，到时候到最后这种因缘就会呈现出来。这个呈现出来，就比如说好，我们假设你在护持一个地方，护持到最后所有护持被你护持的都不在了，那你想说我护持你，你又护持我，可是你我护持你们都跑光了，那以后谁护持我？你放心，这不是人不人的问题，这是你的福报问题。你的福报有，就算那些后来的人不认识你，他也照样护持你。对的，这是你的福，谁也都不去。就算他别人都不护持你，你连日子照样过得很舒服。为啥？因为这是我的福报。你看，像有些地方啊，人都跑光了，可是这是有些人，人家不护持这个道场，就护持那个人。也有这种哦。这个地方他不大护持这个地方，他说他护持这里面这个人，因为他的德，他愿意护持他，其他他没兴趣。你说你们应该要平等，这基本很难做平等，他就是你的德感召不了他，难道他的德可以感召他？所以大家过着苦啊，他照样还是一切因缘去做。好，但是为什么你不能怪别人？就是他的感来的。对不对？而你把他赶出去，搞成一群人跟着跑出去，为什么？他的缘这样嘛。所以个人不断的修持，其实会感应这些，所以要真心缘跟入道缘。好，听法闻法是入道缘，可是其他的福德，这是真心缘。那我们看平等缘。平等缘者，为一切诸佛及诸菩萨以平等智慧、平等志愿，普欲阿济一切众生，任运相续，常无断绝。以此志愿熏众生故，令其意念诸佛菩萨，或见或闻而作利益，入尽三昧，随所断障，得无碍眼，于念念中一切世界。平等现见无量诸佛及诸菩萨。平等缘呢，就是说这个当然就是要很大心大力的这些菩萨才能平等。像我们要做到平等不容易。平等志愿，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能相应诸法平等意的人，就能起平等的功行出来。那想要发济一切众生，这个不会停，所以他叫敬未来济。敬未来济，为什么？我就讲过，我们敬未来济一听到有时候会很累，可是菩萨为什么没有？真的平等，因为没有功用。无功用行，因为他没有执着能手。好，当你必须要特意起个心做什么，你就会有生灭心。 就是当你化解，就是一切是自自然然然的流露出来的慈悲跟智慧，说一切平等啊，能度所度平等，所以他不会觉得自己要不断做什么，他自然流露，自然流露。当我们有所区别，就才会有生灭心，生灭心就会有累。可是当一切平等的时候，做与不做平等，我就不会因为做而想不做，因为我们有做跟不做，度化众生跟不度众生的这种做跟不做的这种分别心，所以会想说做完了以后不要做，休息一下。可是当做与做不做都平等的时候，我们会做而其实不做，不做其实也在做。为什么？任应自然，所以叫做尽未来际。如果像我们这样凡夫心要想尽未来际，你会想到就累死了，是不是？我们现在如果在佛学院上课，上个四个月就能下就能休息一下，对不对？那因为习惯了，就四个月，量就到四个月。如果突然有个佛学院说上四年才放暑假，然后都不来了，因为他那个量一想到四年，他走不到，他走不到，因为他有分别。好，像我们的习惯量到哪里，所以像我们以前啊，刚开始上课讲个一小时、两小时就准备好久，而且很可怕，哇！是因为那个量对你来讲承受很重。那现在哈，因为长时间讲多，这个课多少三小时，会不会太？不会，还很快就过了，很快就过，因为你能承受这个量，而且不为挂碍。那有些人的体力啊，都是一向来认为他就只有能做这样，所以量拉高了，光感觉就让你身体累。像现在有时候我们要讲说啊，开车一个小时啊，哦，很远，那开车五六小时，不会不会，当天就可以来回。因为你的量越大，你就会觉得，甚至有时候你的认知不同的时候，其实对整个感觉会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心是分别心很强的，你要讲到一个八长远心很不容易。一个自私心大的人，他要做广大的付出会怕。那他说哎，那布施的因为他的量有限，你要叫他做广大布施，他会很可怕。那如果他的心啊，他的那种承受力很有限，你要做那个修行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打佛七可以打49天，很多人就受不了。那说我们连续打7年，大概就只有你自己吧，恐怕你自己到最后都会暂时歇业啊。本来写年终无休，现在年终都休，因为熬不住不堪。所以到最后能长远心，最主要是能平等心，污染浊心才能平等，悲心也是从这里先训练出来。所以他能令众生得闻佛法，然后入这个以真如相应之三昧啊，随因缘的断障则无碍缘，得真实智慧缘，这时候能在一切世间见佛菩萨。平等智慧啊，我们来看解释，即了达一切生活唯一真如之智慧。所以我们现在在谈的大圣起心，就是起这个心啊。由此平等智慧，则必有平等之愿。所谓无作四弘誓愿，无作。这个当然就是无量无作，这个是天台的藏通别院的无作，圆教的无作四弘誓愿。无作就是他平等，他如果还有所作，还有一种能所分别的话，那这个四弘誓愿不可能平等长远的。那无作就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在度众生到最后要度什么？自性众生。那度众生同时又知道无能度众生，无能度之火及所度之众生，这才是无能断之烦恼而恒断之烦恼，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知道真如啊，果起断烦恼之心，这个人家断到哪时候？发生啊，于此心中大悲以护难。所以任运无断熏众生也啊，这发起这个心啊，然后始终无止境的长远的发心，以中道以大悲护难啊，这个他就会起种种的这种分别心啊，其实变成怎么样？最主要他虽然是以这种分别心，可是本质啊。我们包括讲大悲，为什么是大悲？真正的大悲啊，如果还有量的对立，那悲不会大，悲就不会大。唯有同体大悲、无缘大慈，这个悲才真大。如果还有对象性、还有分别心的悲啊，这个悲就会有限制、有条件。所以我们要讲说，发这个心以大悲来完成，这大悲就是一个以真如相应的悲，护一切苦难处。为什么？他也知道什么难在哪里。这个难不是如果有他为什么能在六道里面成就众生？最主要他能知道六道一切烦恼不离真，所以就恒恒久久的不会终止。所以任应无断熏众生也，净三昧就是真如三昧，随所断障等者，就是如初地啊，断一生性障，就初地菩萨开始断一生，就是众生性，就是烦恼性。好，就断随所断障，就初地开始断一生性啊，开始就能见百世界中的诸佛菩萨。二地断啊邪行障啊，能邪行，就是因为二地是以戒为出生啊，初地是以布施为出生。二地以断以戒为出生，能见千世界中的诸佛菩萨，所以地地转真啊，到最后就能见一切啊，就越见越广。其实这就是自身相应真如啊。你看啊，你相应真如越广，你所能见的智慧量，你能所显的智慧量，能所见的境界也殊胜也广，就跟你自己本身的心境有关。那当然它就是以因缘来示现，来度化你相应入这样的境界，那以这样的境界你就能看到这样，以这样的清净就能见这样的境界。好，我们看下一个。实体用熏啊，互有二别：一未相应，二已相应。有两种作用，有两种差别。一，这个未相应者，为凡夫二圣初行菩萨，以一意啊意识熏啊。唯一啊，信力修行，未得无分别心修行，未以真如体相应故，未得自在业修行，未以真如用相应故。这个熏啊，有限，为什么？还未能起大用，还带着一份模糊。就像我们现在要熏什么东西，隔着一层，不是直接熏，隔着一层，为什么不能见真如？所以真如的作用啊，好像说我们现在在擦 药啊，直接的，哦，或者喷药啊，中间还隔层布，不是直接受用，不是直接受用，因为你还能体会真理，所以你的熏依妄想心在熏。那这妄想心在熏的时候，这就有一种杂染味在里面，所以能得的作用啊，就是经常就是不能很纯净。就像我们在吃一些东西啊，吃一些药啊，那加上其他的一些东西进去，变成这个药其实往往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去熏的时候，去得这个，就像我们现在听法，我们没办法得到真实味，因为这里面加上自己的烦恼在里面，以自己的妄想心做对佛法的判别，这里面夹杂了你的一个不正确的观念在里面，所以它只能渐次渐次的越来越清净，可是没办法直下得其法位，中间间隔很多。所以你看到同样一场在听法，每个人其实能受用的不一样。为什么？每个人的他的分别心不大一样，每个人分别心他所具备的条件，听法学法的号料跟他的支持，跟他现在 有没有烦恼，有没有怎么样，他都会受影响。所以有时候就是说呢，他也许因缘不具足，可是他如果当下有的因缘，对，第一个像比如说有时候对法产生极好药心，这一个因缘殊胜出来的时候，这个因缘很殊胜啊，有时候会让很多的功德呈现出来。像我们现在讲，就让很多现在 法有的人听很多，听到最后自己也慢的时候，当他在听法的时候，他反而比什么，有时候会比有些人初学存着一份心，你说一就一，二就二，结果他就如实相应。你说那我学那么多年怎么没有感应，他怎么一下就感应了？因为他当时有一个信心者，信心先者。那有的人是怎么样，有的人学法学得很慢，可是突然他有一个深刻的无常的体会，对世间的攀缘心死了，这时候他的道心一下子起来，也一下子。所以我们在熏的时候，本身牵扯到自己本身的，我们在听闻佛法、受用佛法这种熏习，除了单方面的佛法这方面的熏习，还有牵扯到你个人的一些背景。所以你如果条件越具足，你就越容易成就。那在未体证真如，或是甚至我们讲说连真如理都不懂的，那就是很远。所以去修行里面呢，本身佛法变成很多是相似法，甚至法本身就不带很纯净，或是我们不要讲说不纯净的，就是很多是方便未了义的，不是了义。那不是了义，又加上你自己的心又不很纯净，所以整个修学的杂染因缘很多。有时候还修学习惯，像有我们就听到很多在要讲佛法，有时候还希望就是这些人过去啊没怎么学佛，反而比较方便。我们有时候有人要来参学啊，我们也不要需要问说他学习的背景。如果他是长时间修学，可是又是很如法修，那这个人会很快。有时候说已经在外面染了一大堆啊，那个，因为他的波里面已经放了很多的味道啊，就好像说里面这个波里面杂了很多味道，现在任何饮食进去啊，就会杂一些味道，就不纯啊。他已经习惯用什么角度，比如说如果听法不如法，所以他对空性里面产生的一个错误的认知，而且很强烈， 这时候你在跟他说法，就好像一个橡皮筋啊，拉到哪里就弹回去，拉到哪里就弹回去，拉到哪里就弹回去，拉到哪里就弹回去。他以习惯性用他的惯性啊，去解读所有的佛法，都懒一点。所以有时候你看啊，如果一开始刚好因缘不具足，你染入了一些法，其实对你来讲就会形成障碍。你向来习惯就是用这种方式去解，就造成这样，因为你的六识心染入了，所以就讲你的染入。就唯有依性力啊，又没有智慧，真是智慧一样，那不能以未得无分别心修行。所以这种就不相应。那我们看解释，凡夫为三圣外凡，二圣为有学无学，初行菩萨为内凡也。二圣不知有第七世，唯依第六世修深空观，名为依意识熏。菩萨已知有第七世，虽依第六修法空观，即名依意及意识熏。然第七世未能转为平等性质相应啊，平等性质就是开始慢慢，其实要转平等性质当然很高了，好，要平等性质我们要到八地了。其实这里不一定要直接谈到八地啊，其实讲初地就可以。啊，这里讲有些，因为讲未相应。未得无分别心修行，可是初地其实已经开始有什么？有一分以无分别心相应了，所以位置有没有需要谈到第八地、七地、八地？不需要，其实讲初地就可以了，初地就可以了。好，那你第七世啊，未能转以平等性质相应啊，第六世未能转以法空无漏妙观察智相应啊。虽得深空妙观察智，未是大圣根本无分别智，以及未证法空所显真如体故啊，既未啊，因为他未证，所以他没有这种智，既未证体，何能其后得无分别智，而成真如自在业用也哉？我们现在他在讲说，最主要是因为我们讲。第六世是妙观察世，第七世是讲转到平等性质。那当然有些菩萨初学来讲，因为他还没证得根本，其实证得法性的时候啊，好，我们初地其实已经证得法性，这时候应该根本智就有，那由着根本智慢慢在修，这叫后得智。根本质就是证到真如的一分体性，这种空性，那以这种空性所起的厚德才叫厚德。否则的话，我们如果没有根本空性质啊，起的厚德质其实就是世俗的染污质。就像我们现在学很多知识啊，我们都会执着这个知识，这个知识，因为我们没有知道它是空性，所以所认知的是执着的。那所以说什么叫厚德智，就是厚德智一定站在根本智的地上，或者任何厚德智就跟世间智一样。那起的厚德智慧，我们如果没有根本智所起的智慧，这世间的厚德就是分别智啊，就是各个缘起差别的智叫做厚德。我简单如果要这样分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我们不是讲性空缘起吗？性空缘起，如果我们对性空的道理懂，这叫根本智；对一切诸法缘起差别叫厚德，对缘起差别的观察是厚德，所以会才会产生什么自在业用嘛？自在业用，业用就是差别用嘛，对不对？会利用什么身口意啊，造作种种业啊，业有很多差别，对不对？那差别一定要厚德智才能善用啊。那如果没有根本智，你观一切缘起， 你观一切差别都会执着每一个差别有自信，这时候就是世间之人。唯有你观缘起同时知道每一个缘起差别都是性空，这才叫做后得智。能观一切缘起差别的当体是性空，这才叫后得智。所以后得智一定是以根本智为主，为体为根基础的。那懂得性空智的人啊，自身解脱。如果要起妙用的话，就必须要在缘起这个差别智这方面要用。啊，甚至呢，菩萨能对应种种众生差别，就是因为起后得智。那后得智要起，其实最重要就从一开始发心就不落入空了。落入空取涅槃啊，就不会想进一步追寻佛法。我们讲说法执啊，法执就是依依法的执，对不对？可是如果能后得智，就是破依依法的执，破法的执就能起法的用，对不对？所以如果光得根本智，那个不能起妙用的这种，能只能观真谛，而不能从我们讲说从假入空，从空出假，这就是后得智。好，从假入空，这个假是说，从世间的执着入到空性，然后从空出假，好，就是菩萨行。还观察，广观察一切分别，从空出假，观察假了，世间差别假的。可是他从空的观察里面转出来的，所以他后头从空出假的这个假出，能观察这个跳出来，不是光只是死守空，能跳出这个观察世间差别。可是他这个假跟前头这个假不一样，这是站在空的基础上的假，这是妙用的假。
见知不是山，
哎，不是，他要转出来，那见山不是山，
是
从假入空，从空出假，叫见山又是山，又能分别山了。那既又空又假，这个当然见山又是山，这是从空出假的开始，到最后空假不二，这才是究竟圆满。把所有的假地所有的法执都破，这时候能见一见法啊。从空出假是菩萨的开始，真实菩萨的开始，到所有的假都能通透，所有的法执都能通透，这就是所以其实这里边把它讲说，当然从相应是从第六开始到第七都清净嘛，好，可是其实如果要讲开始相应是从初地就可以了，那初地一路一直相应到什么，连七世的俱生法执也断，这一条路都是相应的。所以他列出两个，可是真正要相应，真正相应啊，一开始相应是初地就相应了，不一定要到七，不一定要七转平等性质的，你这样听懂吗？从初地开始到十地圆满，第八地才平等性质嘛。所以这个中间有很多字都包含在里面，可是最重要一开始是初地开始的，那七。第七八第七四转平等性质是后头的，所以不是以它为开始的啊，注意啊，我只是说包含在里面啊，相应的是七地，第七四的平等性质是包含在相应里面的，可是开始讲相应其实只要出地就好了，不需一下就讲到第七四，第七四的平等性质是到八地了。 经的朱棣这边，朱棣就相应。好，以相应者为法身大事啊。你看他这里后面解释就是建教的初欢喜地嘛，就是初地嘛。为法身菩萨得无分别心，与一切如来自体相应故。这时候我们就讲就是以佛菩萨有以诸法同一鼻孔出气，就在这里啊。这时候我们讲法子，这个时候就比较好讲啊。我们现在都输出的，我们的逆子，输出的就是说不是大太太生的，我们是二太太、三太太啊，很多太太生的，那是正牌的那个，我们叫正什么生？名字很美，对，就是直系的啊。那我们这个都是还间接的啊，间接的，所以等于是一鼻孔出气，得其法，以真如法相应，这入位了啊。我们经常讲说要受记啊，真的受记就从这里开始，因为你已经确实进来了，已经登陆庙堂了。这个到时候其实这我们讲有点就已经到是吧？到了极乐世界，已经轻松了，不会退转。为什么得其位不会退了？真的，如果要讲的路啊，花开见火，悟无生，就这。这时候就以一切如来的自体相应故啊，得自在业。其实还真的自在吗？还见次的，就看你对厚德智的观察，你的熏修，对法执的破除，法执的破除越多，自在业就越广。因为我对他熟悉，我在这里就自在，就能利用活用它，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对这个工作很熟，所以这个工作我们都不怪，而且我们能灵巧，对吧？那对某一个方面我们都还不熟，我们要变化就补充变化。像我们本来不大会煮，现在慢慢会煮，煮到现在也没挂碍，不但没挂碍还会自己编，对，这就表示说你在这里也熟了。那同样的，你在这里熟，对其他的可能就不一样。你能在中国料理上很熟，在西洋料理你可能就无从抓起，因为不熟，对。所以自在业就是你对某一个疑惑业除，你的自在业就解释。以一切如来自用相应故，一个无分别是体相应，一个是自在业就是用相应。唯一法力任运修行，这时候法不离身，真如的观察始终不离身，因为它不可能背离啊。就像说我已经醒来了，我不可能用迷梦心去做事，对不对？我可能怎么跟做迷梦的事情，我都知道它假的，我怎么会？我要么就跟你讲梦境是跟你相应你的分别心，可是我本身不可能再从头做梦，所以我可以跟做梦的人讲梦话，可是我本身不会做梦，所以唯一法力任运修行，熏习真如，灭无明故，那一路能这样走下去。所以假如啊，我们今生能在这里了道啊，哎呀，其实我最羡慕的是这个啊，今生极易的修得了极当下契入啊，智慧上啊，对。所以唯一法力就是修行，熏习真如。 那当然真如这时候真如的用熏体熏呢，也真的反映上来。法身菩萨为见教初发心地，顿教初发心主啊，这个是就当然顿教是根性很高，从一开始就契入法性，所证真如即是一切如来自体无二体故，即以分证其体，即必分同其用啊。故华严云啊，初发心时变成正觉，清净妙法身湛然应一切也。此后便是无功用道啊，故云任运修行等。这个无功用道啊，其实稍微留意一下，真正的无功用道是八地啊。不过他这里讲无功用道，大概不是在谈这个意思，最主要是一切都能说依法。就他体证那个地方啊，那个已经不需要再特别去造作，我们不需要推敲，就是对你自己已经体证熟悉的，他就自然流露出来。所以唯一法力啊，这个熏就是熏有这两类，一个是非相应，一个是相应。所以我们在这个为什么要讲这个，就是说其实虽然取这种两个差别啊，也就是这里面讲出一个道理啊，第一个显出一个菩萨而且修行的阶位的不同，再过来也讲出一个什么道理，随你相应处啊起的熏用不同，你在哪里相应，你的熏习也不一样。对，好，我们现在不是天台里面有理集，要理集、明智集、观心集。当你在起明智集的时候，你在闻思的时候，其实熏习的熏就熏出来。你如果能懂，而且在修，熏又不一样。那再过来观了以后，慢慢有相似，这时候功德力也不同。虽带着几分染污，可是那个正面的功德力就不同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我们都要转到我们现实。虽然我们不能谈到很多什么真实功德力，可是只要你一分跟佛法相应，一分的实践力，那个熏习也是当下产生出来的。好，我们来看。故事染熏习从无始来不断，成佛乃断，尽熏习尽离未来，毕竟不断。要讲这个，所以不要怕成佛以后就什么都没了，染的会断，尽的不会断。以真如法熏习故，妄心则灭，法身显现，用熏习起，故无有动。所以有的人修行修到一段都以为什么都不起，叫做体证道。因为我听过有人这样认为，什么念头不起，就表示他现在修的他的目标就在什么都不起，就是应该是什么都不染，否则的话，那修行的意义变成是一种完全断灭，没有意义。修行到最后的解脱意义啊，不是让我们跟一切法隔离，反而是一切功德都能受用，一切功德都能受用。所以这里面特别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不要起断灭见，如果在这个道理上能清楚啊，比较不会在修行上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看法。我刚才讲过，有的人认为修行解脱啊，解脱到最后变成好像什么都没有，那这种想法一旦起来，也有那种修行的那个诱因就是，因为我毕竟我们都还在凡夫， 不知道原来修行是吧，烦恼会断，可是这个解脱要断烦恼，不是断完你有什么就空空洞洞。我为什么讲这个，因为很多人的确都还隐藏了，隐藏内心，隐藏这种解脱以后是什么，好像也没意义，因为坏的断了，好的也不知道好在哪里。其实它的妙用是很显显的，很显显。染至成佛乃断，所谓无明无实而有终也。我们的烦恼是没有开始，可是它有终。为什么有终？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是虚假。那我们终是终什么？我在这里要谈的是无明由无始而有终，这个终在哪里？突然没了吗？不是，老实讲，从一开始它就终了。那为什么它有？因为你是什么？如果它会有东西，那你就终不了。正因为无明啊，本不存在。进则毕竟不断，所谓始觉有始而无终。这个觉啊，开始觉，可是终究这个觉一旦觉悟彻底了，前提两现实。为什么？普入一切法，从入一切法，我们讲法性，大家注意，都有讲过法性是什么？诸法之性。所以我们体证空性的时候啊，是怎么样？是入一切法而不执着。所以空性不再隔离一切法。注意哦，空性既然不隔离一切法，证得空性有没有舍一切法？没有。所以普入一切法都皆得自在，对不对？空性没有隔开一切法而谈空性，所以只是不迷一切法的自信而已。如果能体证诸法空性，不舍任何一切，所以我们的始觉开始到究竟觉的时候，变成入一切法界的自在，叫做世事无碍法界，对不对？染尽皆依真如本觉，所谓本觉的无始而无终也。本觉就是真如体，染跟尽都依真如。本觉是这样。然后譬如就本觉是如此，可是无明是因为在这个本觉基础上起无明，就是所以它也是无始，可是既然是无明，终究会终。那始觉是依本觉，到最后是相应觉。无明是背离本觉，好，那清净的呢是相应本身相应觉，觉是无始无终，知道吧？背离终究会灭，相应就会无终，是不是？譬如依方故迷，迷以方啊，皆无始。哪说你也不知道，这个方位从以前就有方位，依迷而有悟，悟以方皆无终。为什么？你只要注意一下，悟的意思就是跟本觉相应，是不是？我们本觉是真如体。无明是什么？无明是背离它，无明是背离它，觉是相应它。一旦背离它，因为真如本觉是什么？恒变的，不生灭。所以如果你的觉，你没有觉，所以一开始没有，所以会有开始。觉本来没有，所以会有开始。可是开始的觉是一直相应真如，所以一旦相应到根本觉跟究竟觉完全合在一块的话，就跟真如恒为一，所以不会终止的。可是啊，无明以无始以来，无明就背离这个本觉，越背离到最后，因为只有本觉 只有真如体才是无始无终。可是一旦背离，越背离到最后，终究就会怎么样？就会消失掉，你知道吗？因为就本觉，你背离它嘛，本来是一个不生灭的，你背离它就生灭；本来是恒常的，你背离它就是会灭掉。是，好。方外别无迷雾，迷雾之外亦别无方啊。以不变之方，必随迷雾二缘。我们啊，方我们之所以会迷啊，这个之前我们就讲了，我们为什么会迷失？因为针对方向才会有迷路跟不迷路嘛，对。所以没有方向的东西的时候，讲迷路不迷路啊。如果没有路的话，怎么会有迷路不路迷路？对。所以我们的迷雾都一定要依方向来。迷雾之外有没有另外一方？因为迷不迷路一定是相对待起来嘛。没有路迷不来。讲迷路不迷路，一定要有路，这个是两个观念，这种观念的本质啊，这个我想很容易了解，就是没有路，谈不上迷不迷路，谈迷路啊，一定有路，不然什么叫迷路？这个意思啊，以不变之方，必随迷雾二缘啊，啊，方向都没改变，只差迷不迷而已。故真如即生灭，以迷雾二缘，终不能令方改。所以虽然呢有迷跟雾啊，本觉有没有改变？真如体有没有改变？你体悟真如，真如有没有因为你体悟而改变？没有。你迷路有没有因为你迷路，路跟着就转过来？路故意把你东转西，所以你才迷路。是你迷，不是路自己转变，对不对？你认识路也没有因为你认识路，路就走得顺你的意思，叫做认识路，不是啊？路就是路，是不是？所以你迷不迷，悟不悟，路就是路啊。迷的真如是如此，悟的真如是如此，差别就能不能体证真？不能体证就是迷，体证的就是不迷，就这样。所以真如没有改变。故生灭即真如，因为有方所以有生灭，因为有方所以有迷不迷，所以刚才讲说真如即生灭。可是现在就是不管你迷悟怎么样都不能改方，所以生灭即真如。然迷则违方而举足先飞，就是说你若迷了以后做任何事情都错了。悟则顺方，气然如意。我如果了解路的话，怎么走？我高兴去哪里，停在哪里，啊，都没问题。故须返迷归悟也。啊，故须返迷归悟也。所以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问题在于如何认识路，而不是改变路。所以所有的修行就是说，你不在于改变你的目标，改变你的所谓目标就是你的路，好，哎，本质的东西只在于你不需要去改变世间的一切，乃至你现在你走错路了，走错路你走到哪里，你要不要，比如说路是这样，你本来向西，哦，你本来向东，其实应该是向西，对不对？那你如果知道路以后怎么样呢？好，知道路以后，你如果现在是在东这边，知道路以后，这就是一个绝路的开始。 你是说你在东边这边绕来绕去，绕来绕去哈，绕来绕去。那你现在知道路以后，你要不要回头绕完才再要开始？不要，就地啊，就地，就地路就是你的路了。比如说你在东边这边绕了十几圈，所以你现在知道路以后，就是说，哎呀，知道路很可惜，就回头再绕个十几圈才来。就看你在哪一点，哪一点就是你的路。你在东西在那乱绕十几圈，你知道路以后，不需要说，哎呀，很可惜，所以啊，只好没得再绕回来吧。所以绕回来。所以绕回来就直接上路就好，不是说眼前那绕十几圈，你真的就必须回头去，反正那十几圈好像橡皮筋拉了那么远，要提着整个弹回来再从头开始拉，不需要吧？哪个点就是那个路的开头点，对吧？当下就是了，你任何迷点，只要你醒悟，当下就是一个起点。问唯识论啊，啊，佛果更无能熏所心，今云啊，用熏习起无有断啊，佛已经没有能所之分，怎么还有说用熏习起啊无有断啊？如何会通啊？大，就是说，因为他怎么还在熏呢？好像熏还有一个生灭世的感觉吧，啊。答：今言妄心灭法身啊，今妄心灭法身显，即为是啊，佛无能心所心意也。今天妄心若习的法身显了，这才是唯识里面讲佛果无能心所心啊，因为那是妄心熏嘛。唯识论也，所化有情，无尽其故啊，穷未来际。唯识也这样讲啊，四智心平无断无尽，即今用心习无断意啊。熏习的意思就是全体啊无能熏而展现一切作用，就叫熏。怎么讲？我们现在来举个例子，做梦的时候是梦境增长梦境，对不对？以梦为缘生下一个梦境嘛，对不对？可是像我们醒来的时候，是不是就 醒来就阴影了？我们醒来的心还没有在动，有哦。你给我一个境界，是不是又增长我下一个判断？比如我现在有一个众生问我法，那众生的境界给我，我是不是起一个判断？可是我是醒来的，一个是梦中在跟人家对话，一个是醒来跟人家对话。醒来跟梦中对话是不是有前后？醒来是不是也有前后？差在哪里？一个是执他为错执他，一个是醒来。所以的熏就是的不断启用，以前为镜引申一个前一个字引申下一个字。那我们在华人是以前一个事引申下一个事。所以四字心平是都是自用，不断的自的用，展现无遮断的。那我们是很相续的，是四用，染污四不断。它有没有作用？有没有不断在熏的意思？不是个妄心妄事的熏啊，是一种前自引后自自然流露的。无功用的全然的不断的正不断的四字心品不断的一种展现的，这叫熏意四字。好，谢谢。对，谢谢这个大部分再管不是真如自体相者，一切凡夫声闻缘觉菩萨诸佛无有正见，非前即生，非后即灭，常恒究竟。好，这个就是说真如体相啊，所有众生包括佛都没有正见， 没有前即生后即灭的，没有生命相啊，常很究竟。他在讲说这个道理，我想我们他在讲大圣法体啊，此先是大圣，大圣体一切凡夫及六圣六凡法界并声闻等合成十法界，就一切十法界一一凡夫乃至一一诸佛，无不各具真如全体，而亦无二真，在明不减，在物不增，前即无始，后即无终，故云常恒究竟。他先点出这个真如体是常恒究竟，那意思在哪里？所有的生命是在哪里？背离真如。那所以叫做什么叫究竟圆满？相应真如，对不对？解不解脱，究不究竟，真究竟涅槃在哪里谈的？相应真如。为什么叫做常住涅槃？为什么又讲无住涅槃？为什么是生死涅槃？都是跟真如的。为什么涅槃所谓涅槃就是相应真如，而真如是一切法的根源，包括生命。所以相应真如，以活相应真如的时候，真实相应真如的时候，是不是能在一切生死中度化众生？因为生死就是真如，所以世间一切法皆平等。为什么？每一法都是全然真如为体，是？那懂这个道理以后，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意思？从于离体是如此，从用上是如此，从解上是如此，从时间是如此。了解这个道理有什么道理？一一法门皆能通达真理，就看你怎么转。所以我现在讲说，每个法都有它的有效性、有限性，那是从差别讲。如果你要将一个法通到一切法，就必须要通达它的离体。所以贪心重的人不修慈悲观，嗔心重的人不修不净观，这是就差别说。如果能真的应用这个法的体性根源性啊，贪心重的依然可以修慈悲观，嗔心重依然可以修不净观。这个智者大师在说法说为什么会互相融通，因为他尊重缘起，也尊重本质。所以任何一个法在说法上为什么能衍生一切？因为一一法全然真如。为什么所有世间法都能透达佛法？因为一一法全然真如。为什么一切法皆无敌人？因为互相含摄，皆全然真如。所以我不是讲吗？当魔起拿刀要砍火的时候，魔总不能砍自己吧？因为火所体证的真如亦不离魔，不离那个刀，完全无对立相，一切皆平等。魔要伤害谁啊？魔总不能拿刀砍刀，拿刀砍自己吧？因为依佛来讲，一切平等。所以根本没对立，没对立，佛要跟谁对？不，魔要跟谁对立？我入你性，我知道连你魔性也都是佛性，一切都化为平等。所以魔佛没有对立性，魔要伤害佛，怎么个伤害？所以佛才是彻底的没有魔。我们有人讲说有种种魔，其中有一个叫死魔，佛也不离开死魔，因为佛也死了。可是其实但是就方便示现身，不离开死魔。就佛本体来讲，哪有死？恒常不断的，从没有死，所以没有死魔。对真活来讲，没什么；对视线的活身来讲， 方便生有死魔，逃不开死魔，也会生灭。可是对真佛来讲，一切魔都是佛，佛真魔就魔的性都不离真如，一切尘劳都不离真如，以致世出世间法都不如真如，所以没有生命，所以没生命怎么会有死魔？好，从无始来本性具足一切功德，为大智慧光明意，遍照法界意，如实了知意，本性清净意，常乐我净意，极尽不变自在意，如是等过恒沙意，非同非异，不思议佛法，无有断绝，依此义故，名如来藏，亦名法身。因为这个道理啊，必须要细讲，今天可能没办法讲到那里，所以我想，这个我们还是记下，明天再谈，因为。虽然他的解释只有一点点，不过这里面有一些要再加以说明的。好，那我们一年中断，那我们今天先到此好了。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